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各位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中华殉道圣人节，排列在120位中华殉道圣人名单上第一位的是圣赵荣神父，他是贵州人，1746年出生。赵荣神父年轻的时候生活放荡。后来有一位外国传教士梅穆雅神父在当地因为传教而被逮捕入狱，那时候赵荣正好是监狱的手足。赵荣受了梅神父的感化，临洗进教，并且在35岁时他晋升为神父。赵神父先在云南蛮荒的地区传教，后来受到主教委派管理四川教务。一次在探访病危教友的路上，神父遭到拘捕。神父因为不肯被教，饱尝虐待。赵神父对刑求的狱吏说：“各种重刑我都乐于忍受，唯有被教之说，万不能出。”那时赵神父已经69岁了，他老人家因为苦刑过重，在还没有被判决之前就死于狱中。现在让我们虔诚的和在天上的中华诸位圣人们一起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全能仁慈的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恩赐我中华教会产生了如此众多的圣人圣女。圣赵荣思铎及同伴，他们曾经因为为你作证，不畏强权暴力，甚至为坚持信仰牺牲了性命。恳求你恩赐我们坚强的信德，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尤其在教难时，常表现出对你和对教会的忠信，至死不渝。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智慧篇的作者告诉我们，世俗人的价值与基督的价值不同，因为在天主的眼中，一人所受的苦难跟考验是非常珍贵的。当一人离我们而去时，他的灵魂正在天国里享受永远的福乐。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智慧篇。一人的灵魂在天主手里，痛苦不能伤害他们。在愚人看来，他们算是死了，认为他们去世是受了惩罚，离我们而去，仿佛是归于泯灭。其实他们是处于安宁中，虽然在人看来他们是受了苦，其实却充满着永生的希望。他们受了些许的痛苦，却要蒙受绝大的恩惠，因为天主试验了他们，发觉他们配做自己的人。他试炼了他们，好像炉火中的黄金，悦纳的他们有如悦纳全燔祭。他们蒙眷顾时，必要闪烁发光，有如河街间往来飞驰的火花。他们要审判万国，统治万民，上主要永远做他们的君王。依是上主的人必明白真理，忠信于上主之爱的人必与他同住，因为恩泽与仁慈原归于他所选拔的人。
庄子落在好地里，
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伯铎劝勉我们要以喜乐的心情面对考验跟痛苦，因为凡是为基督的缘故受苦的，在天主台前必蒙天主的光荣。基督徒所承受的苦难，也因着分担基督的苦难而加倍的有价值。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伯多禄前书》。亲爱的，你们不要因为在你们中有试探你们的烈火而惊异，好像遭遇了一件新奇的事，反而要喜欢，因为分受了基督的苦难，这样好使你们在他光荣显现的时候也能欢喜踊跃。如果你们为了基督的名字受人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光荣的神及天主的神就安息在你们身上。唯愿你们中谁也不要因做凶手或强盗或坏人或做散乱的人而受苦，但若因为是基督徒而受苦，就不该以此为耻，反而要为这名称光荣天主。因为时候已到了，审判必从天主的家开始。如果先从我们开始，那些不信从天主福音者的结局又将怎样呢？如果一人还难以得救，那么二人和罪人要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故此，凡照天主旨意受苦的人，也要把自己的灵魂托付给忠信的造物主，专务行善。
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告诉我们，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一粒；如果死了，才会结出许多子粒来。耶稣运用简单的比喻，清楚明白地表达出殉道者的血是信仰的种子。现在，我们来专心的聆听这篇福音。
恭读《圣若望福音》。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结出许多粒子来。爱惜自己性命的，必要丧失性命；在现世憎恨自己性命的，必要保存性命入于永生。谁若侍奉我，就当跟随我。如此，我在哪里，我的仆人也要在哪里。谁若侍奉我，我父必要尊重他。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弟兄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禅年期第十五主日，也是中华寻道圣人节。我们就为这个节日来开始分享今天的福音。曾经有两个犯了很严重伤人与打劫的罪犯的这个危险的人物啊，他被一位隐修士感化了，他们要痛改前非，他们为自己的罪办妥了告解。那就问神父说，我们要做什么样的补赎？神父就叫他们背一个很重的十字架，要步行到耶路撒冷去朝圣。他们按照神父的吩咐去做，出发了。起初啊，他们觉得十字架虽然很重，当然他们还有力气去肩负它。可是过了几天，由于十字架的木头摩擦到肩膀上的皮肤，他们觉得很痛。于是啊，两个商量一个办法，他们就到了木匠店那里。其中有一个对木匠说，请把我的十字架锯短一点。他心里想啊，十字架虽然短了，但始终还是十字架。另外一个呢，就对木匠说，你把我的十字架削薄一点。他也一样想，虽然薄一点，但是也还是十字架。于是他们就轻快地往前走。没有想到，到了第四天的傍晚， 天将黑的时候，他们遇到了障碍了。原来前面出现一条河流，水流很急，上面又没有桥，他们又不懂得游泳，于是他们就想用十字架来造桥。可惜一个十字架太短，一个又太薄，都不能承担他们的重量，结果呢，两个人都淹在水里面死了。这个就是逃避十字架的后果。耶稣曾经明白的告诉过我们了，谁愿意跟随我，就该弃绝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必丧失性命，但是如果用我的缘故啊而丧失性命的，就能够获得性命。耶稣这一段话就告诉我们，要追随耶稣基督，必先要接受苦难，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但谁如果为了基督的缘故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呢，那就要获得性命。这个就是中华寻道人最有力的一个注释了。那我们知道，由16世纪的末叶开始啊，许多天主教的传教士就奉派到中国来，例如利玛窦啊，跟其他甄选而来的，他们不但拥有信德跟爱德的精神，更有各种领域的科学的造诣，特别是天文学跟数学方面，所以受到政府的重视，当时传福音呢很顺利。后来因为政治上的问题，因为各国的使者不能接受中国的礼仪，那中国礼仪就是要跪叩的礼仪，导致了这康熙皇帝非常的愤怒，无形中间就产生了排外的风潮。这个排外的风潮呢，就祸及了我们的教会。由17世纪初开始的十几年间，一直到19世纪，陆陆续续的都有传教士跟信徒被杀，不少的教堂被毁。至于大教难的开始呢，这是由于义和团，那个是义和团呢起源于山东，后来蔓延到山西湖南，那是1900年7月开始的。许多传教士跟信友为了坚持信仰而遭到杀害。这些寻道者中间呢，一共有122位在不同的时间被教宗列入征服。又在2000年大禧年10月1号，又蒙教宗诺万保禄二世将其中的120位殉道者宣布为圣者。这圣者中间有87位是中国人，33位是外籍教士，这包括了主教、神父、修女、修士，加上以往的殉道者，总计在中华这个土地上面殉道的圣者共有121位。这批殉道者就印证今天我们所选读的罗网福音中间的基督的圣言。耶稣对门徒说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上死了，仍然是一粒麦子，如果死了，才能结出许多麦子来。爱惜自己的性命，必丧失性命，现在憎恨自己性命的，才能保存性命，直到永生。谁若侍奉我，就当跟随我，这样我在哪里，我的仆人也要在哪里。谁若侍奉我，我父一定尊重他。中华的圣人们都是彻底侍奉基督至死不渝的，他们跟随耶稣，不受死亡的威胁，面对死亡酷刑加在身上的时候，都能抱着喜乐回家那种心，所以会毫无畏惧的坦然接受，因为圣神在他们身上做了工，他们的心灵享有主给他们的平安，知道耶稣基督在哪里，他们也要去哪里，天主正张开双手在迎接他，所以没有恐惧 害怕。他们领悟主的训诲，能勇敢的为信仰作证。现在在憎恨自己生命的结果呢，保住永生的生命。这是基督赐给我们舍死求生的真谛。不做一粒干枯的麦子，而要做一粒埋在地里面死亡的麦子，在土地里面重新发芽。自己的生命没了，却能内化出许多坚强的失信的生命，追随基督。也就是由于圣人的圣德，爱主在万有之上这份忠贞的精神，感召那些还在彷徨恐惧的信友，坚定了向主的信心。这不就印证了基督所训示的说，一粒麦子死了才能结出许多麦子吗？我们就以这个中华圣人里面那个小圣者叫郎福，跟圣女南阳氏，就他的妈妈临行时候那对话。那么这个传播出去以后，就让许多人为之动容，为之合掌祈祷。因为圣郎福啊还不到七岁，面对着义和团那些这个手中挥舞着大刀，怒目在斥责着他们是不是教徒的时候，他睁着眼睛，那无邪的眼睛望着背后的妈妈。他的妈妈很慈祥的摸着他的头说，害怕吗？妈妈要带你去见耶稣基督。这个孩子就摇摇头说，不怕，我要跟妈妈一起去见天主。然后他就依偎在母亲的怀里，跟着妈妈说，我是基督教徒。所以他勇敢的承认他是教徒。所以当大刀劈向妈妈的时候，妈妈的血溅在他的头上，然后没有掉眼泪，也没有吓得大哭，只静静的闭着眼睛等待说劈下的刀锋对准了他的颈部。这是一个同志的小孩，是那么无辜。他还没有看清世界就离开世界，他还没有领悟生命就失去生命。但是什么力量使一个小孩能那么镇定，能安详地面对死亡？是信仰的力量，是悟道的力量，是天主爱的力量，让这个小孩有回家的希望。他要回天家，妈妈是他支持的力量。在这个小圣者身上，我们看到了信、望、爱三德的升华。他是一粒掉在地里死亡的小麦子，却结成许多重生的麦子。许多未说的教友因他的死亡而忏悔，更坚定了信仰。这个小圣者给我们许多启示。母亲是我们镇定的力量，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不要担心，依靠圣母。她是经历人间沧桑的人，你看，自她的婴儿出生开始啊，她没有为一个婴儿准备一个舒适的摇篮，用襁褓裹着孩子的身体，她的心中隐隐作痛。接着逃命的奔波，客居异乡，辛苦的抚育孩子长大。孩子十二岁的时候走失的惊慌，三十岁传教的时候，他能够随从着一路照顾，那种劳累。等到孩子33岁步上死亡苦难的时候，圣母更是肝肠寸断的哀泣。为了孩子，为了这位世人赎罪而舍身于十字架的基督，圣母眼睁睁的看着他的孩子受辱、受苦，备尝人间的疾苦。等到孩子死了，然后呢，他无助着抱着那个由十字架上拖下来爱子的尸体，圣母的哀泣的泪已经干了。她是人世间常受痛苦最深的母亲，她也是 听命天主最谦卑的女人，因为她经历了苦难，所以最能体谅人间的疾苦。她把爱基督的心转爱世人，接受世人代祷。所以依偎在圣母的慈怀，我们有心灵宁静的平安。就像小圣人依偎在母亲的怀中就是，那股平静的力量从哪里来？也是从他的母亲圣南阳氏。而这个圣南阳氏的信仰呢，是信赖圣母。圣母跟基督的虔诚信徒所激发出来那种爱的力量。所以啊，可以启示我们要敬爱圣母，信赖圣母，因为他的心是慈悲柔顺的。这是由我们由中华圣人启发出来的另一个感想。中华寻道圣人，我们该给他什么评价？智慧篇第三章里面一段话可以让我们知道他们在上主眼中的价值。那是一人的灵魂在天主手里，死亡的痛苦不能伤害他们。在愚人看来，他们算是死了，他们的去世被认为是一种惩罚，离我们而去，认为是归于泯灭。其实他们却处于安宁中间，虽然在人看来他们受苦，其实他们却充满希望。他们受了少许的苦，却蒙受绝大的恩惠，因为天主试验了他们，发现他们配做他的人。试炼了他们，好像火炉里面的黄金，悦纳了他们，如同悦纳全燔祭。他们蒙眷顾的时候，必要闪烁发光，如同麦景间往来飞驰的火花。上主要永远的做他们的君王。这一篇智慧篇的阐述啊，正是一批从容就义殉道者在上主试炼里面，像炉火中的黄金一样的真纯，具有生命永恒的价值，所以他们领受天主给他们永生的福报。我们等待考验的一群，在这个圣道中华圣道圣人的征服上面身上，我们体验到了信德的珍贵跟光辉。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2000年千禧年的时候，10月1日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殿广场为120位中华寻道征服宣布为圣人。从此我们中国也有了自己的圣人，我们除了感恩天主，也为这一批中国的圣人感到骄傲跟致敬。
像天色常晴朗，有时雨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